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真的很开心再次和你相会在空中。最近呢，收到了一封听友来信，哇，我真的好感动哦，真的很谢谢俊贤的来信，在信当中跟我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然后你提到了透过广播呢，听到了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对你的帮助。那我要在这里呢恭喜你戒烟成功所以真的很谢谢听众朋友的来信哦。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话，或者你需要祷告的事情，或者你也愿意跟我分享你的故事，你都可以写信给音如，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呢直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透过 LINE, 透过微信，也可以很方便的跟我联络。那么今天云彩飞扬呢，一样要和你分享一个很精彩很精彩的生命故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故事呢跟职涯规划有一点点的关系。说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近十年是越来越被受到重视哦。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做未来的规划，最好呢按部就班的完成计划，读好书，毕业之后就是考个几张证照，找到理想的工作，这大概是多数人的计划吧。不过我最近读到了一篇就业相关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人生最有趣的事就是让人跌破眼镜，意思就是说你做的决定跟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期待不一样，你从事的工作非主流，让人大感意外。今天呢，我就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杨怡婷，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她没有跟身旁的同学一样进入主流的公司行号或者企业成为白领的上班族，她反而是跑去东非教导一群妇女缝纫，而缝纫的东西也很特殊，是布做的卫生棉。除此之外呢，他的工作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内容，是帮助东非的女孩对人生重新有梦想。而杨怡婷这一位才25岁的女孩，有着什么样特别的生命经历，让她决定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Hello, 怡婷。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好不好？究竟是成长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会教育出这样一个特别的女孩儿呢？
哇，你这样问问题感觉就是我会讲一个非常大的故事然后有个转换。但是我相信应该说我的成长背景跟大部分的大家一样，就是进了小学，进了国中，进了高中，然后努力考大学，然后到大学之后发现哇好自由，因为终于第一次离开家这样子。那我们家的爸爸妈妈应该说他们是非常保护我的，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二个小孩、
哦、
那我的哥哥他比我大了10岁，我小时候要溜冰，我妈就说诶你这样跌倒会很危险，
很宝贝哦。
对，然后或者是我被蚊子叮，我爸爸会对我妈生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透这些小故事可以知道我成长背景，家人是多么呵护。
对你这么宝贝的话，会不会他们就会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些期待跟规划，比方说爸爸妈妈就会想要带你去学这个学那个啊，希望你变成一个才女啊。
可以是这样说，就是学英文啦，然后补习啊，钢琴啊，这些都有接触过、
嗯、
对。
你的功课好不好？
看是哪个阶段，这样讲好了。对对对，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你的课业有让父母担心过吗？
基本上没有。
你应该都是全班前几名的吧？
哦，好，如果这样讲，或许是。
对，所以我想你身旁的朋友或者同学应该都觉得说，你大概就是人生胜利组了，之后工作一定是不用烦恼的。
哦，在大学的时候，事实上我有一次回校园，毕业之后，那老师请我回去分享我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跟学弟妹分享。那我在还没进去之前，我在门口，老师就说，我们事实上每个教授都很想知道，这个第一名毕业的人，为什么他不是进入另外一个很棒的外商公司，或者是往上考更好的学校去读研究所。所以事实上我在门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是被人家是这样在预期我未来的道路，所以当我像你刚刚提到跌破眼镜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还蛮是用在我身上的。
那么来谈一谈哦，从小功课这么好的你，为什么之后会去做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其实这跟你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历程有很大的关系。
当我小时候我的英文老师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可以啊，因为他认识，那他知道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那再来是英文的儿童主日，所以他们就觉得哦，去那边可以学英文，当然好，而且还不用钱。对，
赚到哦。
是，这就是我一开始进教会的原因啦。对，
嗯，是。不过去了之后，怎么还会持续愿意再去？
应该说小时候大家都会一直喜欢问问题，问说人从哪里来，那人死后到哪里去？那我可能是比较奇怪的小孩，我在想人死后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很紧张，然后很难过，甚至到哭。那后来我就跑去问我的妈妈说，诶，人死后到哪里去？那她事实上给我了一个答案，就是可能大家听过，就是哦，就没啦，就不见啦，这些相关类似的答案。所以我就觉得哦，不是我认同的，我没办法接受。后来在教会的时候，当然我问过老师，然后他跟我回答说，哦，我们死后啊，然后神啊让我们到天堂，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开始解释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这好像是我在期待的答案，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答案。
所以当你听到老师教会的辅导跟你解释说，哦，在基督信仰当中有天堂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有没有比较喜乐一点？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说让我再也不害怕，那个恐惧真的就没了。我在教会得到的不只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外，我还得到了一些人生的答案，这也让我相信这个信仰是我所要相信的信仰。
可是当你持续的去教会之后，却有一段时间是让你越来越不太开心，为什么呢？
当我得到答案之后，好，我开始进入教会，那当然教会有不同的人，那会说不同的话。那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长大的时候，哈利波特是非常大家都很想要看啦，然后一直分享，我的同侪之间也是一样。所以我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有老师在教会就跟我分享说，哦，你不可以看哈利波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吧，因为我就是乖乖牌小孩，所以我也不会回话说哦，我就是要。对，所以哈利波特这件事情我就很困惑，我也放在心里。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有很多他说哦，你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只要把任何我做的事情冠上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在那个阶段开始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到我后来就觉得这个宗教好累哦，怎么这么多不可以，那到底什么才可以？我怎么觉得我生活一直被所有的框架局限住？那我也不是刻意要跳出框框做坏事的人，为什么你还要把这个框架放在我身上，让我觉得真的是好辛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开始慢慢的离开了教会这个团体。
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啊？
那个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
哇，高中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的时候，
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是做主的时候，所以就觉得如果我不去教会，我就不会被放在框架里面，我就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开始慢慢离开教会。
那么在这个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上帝如何在怡婷的生命来做一个引导？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杨怡婷的生命故事。
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继续来分享杨怡婷的生命故事。怡婷，我们刚才谈到说在基督信仰当中你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哦，你后来是去到北部读书，因为你原本是住中部嘛。
对、
哦、你是家里面这么被宝贝的女孩到外地去读书，爸爸妈妈可以接受吗？
因为我是填学校自己选，然后填五间，但是后来放榜之后有上了三间学校，那这三间有两间是在台中，那我就毫不考虑选那个不是台中的那个。因为那时候我发现如果我高中我的爸妈是这样子呵护好了呵护我，那我很难想象我大学如果还待在家里的话，我可能毕业之后还是变成一个我什么都没有看过然后没有自己做过的人，我害怕我自己会失去那个能力，所以我就说那我要离开我的家乡，然后到北部求学这样子。
哇，你也很有骨气齁。所以后来在学校上了之后爸妈的反应怎么样啊？
当然很祝福啊，就开始帮我搬家啦，然后带我到学校啊，就是这些，当然就是父母就是还是会为子女做这些事情嘛。对，
还有各种叮咛吧。
哦，这个很多。基本上大概两天都会通一次电话啦。
哇，所以他们真的很关心你耶。不过去到这个学校之后呢，来谈一谈哦，你在这个学校当中生命其实开始有了一些转变。其实你当初不知道这是一间基督教的学校。
哦，对，我不知道。但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就像我刚刚提的，我越来越离开教会之后开始产生愤怒。对于不管是基督教或者是相关周边的人，我就觉得你离我远一点，我不想要跟你们有关系。所以当我发现我自己选了一间基督教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当下觉得我到底怎么这么的不幸运，连这个东西都找上我这样子。对，
你有跟上帝发脾气吗？
有，真的是，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来找我，怎么这么麻烦，你我怎么走到哪里你好像都跟着，可是我不想要理你，你可不可以远一点点，我觉得我在我人生这个阶段是我做主的阶段，你可以离我远一点，未来我可能需要你的时候再来找你好了。
就觉得自己又跳进了一个火坑，这火坑还不是别人帮你选的，是自己选的火坑。
对，
不过在学校当中也会有快乐的时候啦，比方说你就参加社团。
嗯，
好像社团混的也蛮不错。
对，大一的时候我事实上跟自己下了一个决定说这是我自己选的学校，难得从小到大台湾的制度你没有选择的机会，既然这是我选的，我一定要把它读到最好。但是我不想要毕业之后大家都说我只是会读书不会了解，比如说有一些爱情学分啦，然后社团学分没有修到。所以我自己在进大学之前我自己列了大概18个 list 说我大一要完成的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参加社团。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拿到书卷奖。
嗯，
第三个我要学会怎么打汉语拼音的输入字，有一些是很大，有一些是比较小的。那还有其中就是我要申请参加交换学生计划。对，所以这些如果我要申请的话，我可能事前成绩要好才能够被选上，所以这是需要有时间规划的。所以我大概列了有小事然后有大事，这件事情让其他人吓到说哇你到底是干嘛。不是大家都说大学就是玩四年吗？你干嘛这么认真。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掌舵我自己的这条船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在大一结束之后，我当然像您听到的社团玩的还不错，所以我当上了社长。然后学业也不错，我考了前三名这样子。
是，你那时候参加什么社团啊？
我比较运动型一点，所以我是跆拳道社团的。
哇，
就反差比较大一点点。对，
怎么会想要参加这个社团呢？
因为跆拳道一听就是一个危险的运动，所以你觉得我小时候我的爸妈会让我去学这个吗？
那一定不会啊。
对，所以他们一直不让我学，我就觉得好，大学我竟然有这个社团，我就开始马上直接走进去那个社团报名。
你看起来很纤瘦诶、欸、
是有点过度纤瘦。
你进社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学长姐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对练，担心说会骨头折到啊什么的？
因为我相对可能高度比较高、嗯、所以跟我按照体重来比赛的时候，他们相对对手也是小只的一点，所以大家也就不会这么紧张这样子、哦、
是。那你读的科系是哪一个科？
我读应用外语系。
讲到说你那时候才刚读大学的时候呢，你就为自己列了18项的计划，这么善于计划的你哦，后来有一件事情蛮超出你的计划的，就是重回基督信仰。
对，这没在计划里面。
我想这个真的是没有在计划当中。怎么样重新回到基督信仰的啊？好像跟一个营会有关。
就是大一结束之后不想要回台中，所以我就开始把我的暑假全部用各种活动填满。那第一个活动叫做领袖英文营，那这个东西它也有主打说哦，会有美国的学生回来跟我们做互动，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学了18年的英文终于好像派上用场而报名参加。所以一进去之后，你的台上有老师开始分享这一次的活动啊，这12天要做什么，他用了一些词是我小时候在教会听过只有教会人会讲的词，才开始发现诶，这个好像是教会办的活动。当下我当然一样，我好生气哦。记得我第一天就直接问了我的组织的辅导，到底当基督徒有什么好的啊？你们干嘛这么快乐还在那边跳舞？到底是怎样？所以当我丢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当然第一下很震撼，因为想说哇，怎么第一天营队一个学员就问这个这么核心的问题。那当然他们也是慢慢透过故事分享，那他的生活见证开始跟我分享说诶，事实上这个信仰是这样子，而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那我很抱歉你之前可能遇到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世上不是神要我们所认识的神。因为报名啦，然后又不想要回台中，所以就参加了这个活动，
硬着头皮继续参加下去了齁。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让你心态开始有一些的改变呢？
因为大家朝夕相处，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我们跟美国的同学这样互动，后来发现诶，美国的同学好像都是基督徒。那他们在跟我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好像很自由诶，很快乐，没有我当初所看到的那些框框。然后我开始把我之前遇到的框框开始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说哦，这个神比所有的框架都还要大，但是你是要用你的心去认识他。那我就开始透过他们跟我的分享，我觉得或许是不是应该给这个信仰再一次的机会，既然我觉得好像他都一直来找我，我觉得他好像是想要跟我沟通，那我应该要试着打开这个沟通的窗，跟这个信仰做沟通这样子。那时候就是慢慢开始有在周末然后平日开始回去教会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你愿意再次打开你的心门，来重新的认识到底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他们分享一件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事情哦，他们都会谈到说越认识上帝，祷告啊或者读圣经之后，诶，他们好像又重新的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状态。
我觉得这应该是必经的过程，
必经的过程，
对，真的。然后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同时是自己跟上帝对话的过程中，你反而认识了你自己从来不认识的自己。应该说我一心就是可以看我的规划就是这样子，我没办法忍受我的规划被打坏，所以当那一次营队结束之后，我取消了我营队后面所有自己报名的活动，开始全部待在教会去认识这个信仰。那当然教会有提供相关的人啦，然后来跟我分享到底什么样是信仰。营队那一年我加入，隔年之后教会找我回去说你要不要当营队里面的辅导，那我说哇好啊，我一直以来都已经这一年跟大家相处我已经变朋友了，我就来当志工。 那后来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他去年有参加，那今年他也被邀请回来当辅导。那他说，当他们说他们找怡婷要来当志工的时候，他觉得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啊？他直接就是他在跟我分享他对我的想法，在我们会议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找怡婷？那个怡婷是我知道那个吗？
所以他原本知道的怡婷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女孩？
他觉得就是一个骄傲自大狂妄，然后觉得自己超厉害，然后成绩超好，然后是一个还没被神给雕琢过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知道怡婷要当志工的时候，他觉得到底教会在想什么。但是后来经过一年我们这样坐下来开会，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的对话，那他就继续讲说，哦，可是你好像变了呀，我回来这样跟你对话，没想到哇你不一样。然后那个也是我当下发现，诶，我有变哦，我可能自己都没感觉，但是透过那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志工他跟我分享，我觉得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知道我进教会然后被神改变的时候。那有一年大概大三的时候，忙到不行，因为我还有打工，因为我们家不会有支持学费的这个基金，所以我自己要去打工然后存钱交我的学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整个那个时程啊全部都排得很满，所以当我发现我没有时间读书，我可能以前这一科我可以花多少时间读，我现在根本不到的十分之一，然后我觉得完蛋了，我没有办法，很紧张，然后还读到通宵还没读完。之后我开始祷告，这有点糟，就是当你发现自己不行的时候开始祷告。那在那一次结束然后成绩公告之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好在教会，然后是一个营会的结束晚宴，在那个当下我查成绩，那个成绩是我四年来最高分的一次，真的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是可以全心依靠神，而不是我只能几项生活的要点依靠神这样子。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发现神是超越所有一切的。
那我们要继续谈一谈你的大学生活。我们在上一段你有特别提到说，读大学你是需要负担自己的学费，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要负担了吗？
考上之后收到那个缴费单的时候，家人就说，诶，好，那我们去申请那个就学贷款。那我就觉得，哦，这意思是我开始得付这笔钱了，开始得思考要怎么存钱，要怎么去付这个学费，因为这可能是人生第一次你得自己支付一个东西，
而且还蛮庞大一笔的数字。
对，因为我读的不是国立的大学，所以私立大学的费用相对会比较高一点点。
知道自己要付学费的时候，会不会瞬间有一种压力降临在肩头上？
是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它是就学贷款，那我去读它是说，诶，你毕业之后的一年让你有时间找工作才需要去还款，它的利息也不会太高，所以当下是觉得，哦，我至少还有这个保护伞，那我在思考我该怎么去还银行这笔钱。
可是你有曾经为钱忧虑过吗？
应该说还没进教会之前，我看到基督徒生活不一样，我的朋友自己也没有太多的钱，因为大家都是学生，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共同的朋友比我们还更急需需要一笔钱，我可能不知道他的那个使用到底要用什么，只是我知道他还蛮急的，所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把他自己存起来的钱就直接给了他。那我就说，诶，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他就说，哦，神叫我给他的。我自己很挣扎，但是我觉得如果神请我做这件事情，或许他有他的安排。所以生活周遭就这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发现，诶，金钱观在教会过程中它慢慢变成一个不是我之前这么紧张这么重视的议题。对，即使到现在我跟我家人在聊天说，哦，不会啊，就给你啊，就他说可是这是很大一笔钱，或者是说哈，你花怎样怎样，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的不重视，怎么好像哪有你想象的那么轻松。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这样跟我讲，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对我来说那个对于钱特别是钱的话我没有那个恐惧。对，我发现神会透过各种方式来攻击，而且不管是不是钱，甚至是物品上面，比如说我之前需要一部电脑，神真的透过很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人，然后就给了我一部电脑，这样。
哇，
对，
好奇妙的及时的供应。
是，
哇，所以如果能够拥有这种不受这个金钱忧虑的那种喜乐啊，那种安全感，我觉得真的很棒耶。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关乎说我们怎么样看待毕业之后的一些职涯的规划。
讲到你的工作真的是很特殊哈，因为你的工作要常常跑非洲，而且呢不是去非洲的观光圣地哈，你是去到东非，然后是深入当地居民的生活，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跟教育啊各方面资源都是有相关。那么这个工作是怎么样这么特别的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待会儿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杨怡婷的生命故事。
在这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的人群中，我迷失我自己，在这年复一年春去秋来花谢花开的日子里，我厌倦，常常问我自己，生活有何意义？生命的价值它到底在哪里？难道就是琐琐碎碎纷纷扰扰匆匆忙忙尔虞我诈还有言行不一？ No I know there's gotta be more I know there's gotta be more I just need to be told 多大的 subhope 我以为 nobody 有兴趣，我以为没有人 care about me， 让我已经失去前进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你，我的生命开始有意义。同样的老板，不同的心情，同样的工作，拥有不同的反应，我的生命开始 turning。天变得好蓝，草变得好绿，多么奇妙，多么神奇。大口深呼吸，不再是没有带着希望的空气，一花不朽为生息，世界没有我力，我找到生命意义，就是你。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要跟怡婷聊一聊哦，因为你大学的时候是读跟外语相关的科系嘛，所以我想你的很多的同学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毕业的工作大概是进入外商公司，那你呢？
大三大四那时候大家都默默开始规划，那我大三又在美国，所以当大四回来的时候，事实上大家已经选好要走哪一条路，已经做了前一年的规划，所以那时候我事实上还蛮紧张的，当下真的是想说就跟大家一样好了，因为你也没那个勇气做不一样的选择。那时候教会有从加拿大来的宣教士，他的父母亲长期在东非有做宣教的事工相关的事情，当时他们自己组了一个小小的 group 做非洲的议题啊，然后故事的分享，甚至是到募集物资送到非洲过去。他们开始跟我分享说，你一定要加入我们，我们需要志工，因为现在网络上大家会问问题啦，然后你需要回复这样。我说、哦、当然啊，跟我回去我帮你。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回到台湾，在大四那个大家很紧张的最后人生大学的阶段，然后同时也加入了志工的这个服务。
你参与了哪些工作？
真的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网络上可能大家会在脸书后台问问题啊，问说诶，我要捐什么物资可不可以，他们写一些感谢的话说、哦、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可以做爱心，我们就得回说、哦、谢谢你的加入相关的这些就是来来回回的问话。那当然比较特别是陆陆续续因为会有人捐款要符合台湾法令的法律，所以我们要变成一个政府立案的协会，所以那就成为现在救协救命的前身。那在这过程中，当然协会里面的人也希望这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让年轻人可以看到世界的平台，然后是不一样的机会，所以他给我们这些大学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两三位大学生很大的自由。所以那时候他们说，你们要做这个事工，你们一定得自己先去看看非洲东非的肯亚跟乌干达长什么样子，你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开始撰写了一些企划，然后开始写计划，申请一些费用，因为毕竟还是大学生，都没有钱可以买机票，但是学校有相关的志工服务计划。那很开心的就是在申请的过程中，我们就因为要写一个计划名称，这个我们是最后写的，我跟另外两位同学， 那为什么会最后选？因为大家下面都知道，好，我们知道有卫生棉，女生的卫生教育问题，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做不卫生棉，然后开始就把计划写得更详尽。写完之后发现，诶，到底要叫什么名字？我们学校有中文名字跟英文名字，那中文名字我们已经想好了，叫做爱女孩。那爱女孩我们是上网搜寻，看有没有大家用一样的名字啊什么的，而且是顾名思义，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跟女孩相关的计划，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计划很棒。但是我们怎么想就想不到英文到底要叫什么，怎么想都想不到个好名字，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宣教士分享，他说哦，在非洲他们叫做 Love Binti， 这个是英文，Binti 是 Swahili 的女孩的意思，在肯亚，然后是史瓦西里语，那他在当地也是用 Binti Project，
史瓦西里语，
对，这个 Swahili 他们的语言的 Binti 是女孩的意思。那我就说哇，神真的是预备耶，我们当初中文取完，没想到你们在那边的英文名字已经是一样的，而且是不分国界，如果直翻还真的就是 Love Binti，那我觉得哇，没有更好的名字了，就是用这个名字继续这样子。
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踏上非洲的路嘛，对不对？
还没有，
还在这个计划的当中。
对，
去非洲之前妈妈他们怎么反应啊？
哦，应该说我一直都是做很奇怪的事情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说我不想读大学，我想要去打工度假一年，这叫做 gap year， 我还跟他讲什么叫做 gap year 的概念，我甚至还做了 PowerPoint 跟我妈妈介绍我今年要做什么，然后不想去大学，我可以申请然后休学没关系。他事实上都一直知道我是一个绑不住的小孩，我觉得，所以在这过程中我知道我妈需要慢慢的资讯这样累积，她才会比较放心。所以当我知道我会有非洲这个行程的可能，我开始分享所有的照片，开始分享所有的故事开始分享好的漂亮的安全的给他看，所以他事实上到我真的过去非洲之前就是比较没这么紧张，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所以我也做了前面还蛮长一段的那个
心理建设、哦、
真的是对。
不过当你去到非洲的时候，我想你应该带很多东西去非洲吧
带很多东西，然后也带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你会忘记你在非洲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你是用你自己在台湾成长过程中的想法，比如说好，我们要教学，大家可能就带着电脑，然后会想说接个投影机然后插个电，结果到当地根本没电，然后根本没有荧幕我们到底在想什么？那当下我觉得我自己讲难听一点，我真的很蠢。所以当我们发现哇，我的思考要重新就是再 run 过一次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大字报，去买很大的纸，然后写很大的字，然后连教室都没有，是在一棵树下，所以我们还要想好那个绳子要怎么绑在那棵树上，所以就开始做一些这样的调整。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第一次去是还蛮震撼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定会互相跟女孩聊天，她们都会很好奇我们的年纪。那当时我大四嘛，所以是22岁，所以我就跟她说哦，你猜我几岁，她就说哦，大概19岁。然后我说哦，好开心哦，你说我19岁，好，我22岁。那她第二个问题就直接问说哦，那你有几个小孩？然后我想说哇，这个顺序好像是不是有点跳太多了，因为我的期待可能是哦，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哦，你大学毕业了吗，啊，你有没有想说要上什么工作，这可能是我在台湾我知道我脑袋已经跳出来的问题顺序，就我没有想到直接跳过所有的问题问说你有几个小孩。我说哦，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他说哦，没有关系啊，我妈妈有3个小，他开始分享，他说我妈妈23岁，那我是他第二个小孩，我10岁。然后想说20、30，你这样算一下。但是他们讲的非常的轻松自在，然后我也不想要用我的惊讶然后让他们知道他们很不一样，我只是透过哦，好，我听，然后就哦，原来哦，那有机会我可以跟你妈妈认识啊什么，就但是我自己很压抑我心里面的惊讶，然后就是应该说当下想很多，然后也发现这个块土地跟我想象的真的很不一样。Thank you.
去到非洲的时候啊，你们会不会做一些什么活动，让你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当地妇女他们的一些辛苦？
应该说本来不是一个活动，本来是我们去关怀，去村庄里面一间房子一间房子的拜访，然后在拜访过程中我们当然也帮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协助他去做实际的调查，了解他们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去一起协作，让他们自己自力更生。所以在这座过程中我们发现，诶，有妈妈在帮忙炒菜，那有妈妈在切菜，然后有人在做玉米曝晒啊什么这些，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去帮了他们。那这过程中我发现，哇，这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那也让我们真的知道原来他们生活是怎样。之后有志工进去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带志工进去那些村庄，然后让他们可以实际去协助妈妈做这些相关的事情。
而且当你们去走访一些住户的时候，有看到男主人吗？
基本上真的还蛮少的。那有些好的主人可能是在大城市打拼，然后把钱送回家里，但是绝大部分在那个日常生活中真的很少看到男主人在做劳动力的工作。那你可以最常看见就是一群男人坐在树下，然后大家拿了一只很长的吸管，然后中间一大壶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问了一下当地人，很知道大家就是酒精类似酿酒这样子。那我们说为什么男人怎么没有一起去提水，他说，哦，那个提水是女人的工作，男人提有损自尊地位。
是哪个男人在台湾敢这样过生活，应该被他老婆休了。
是，事实上我因为就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当初过去我们志工也有男生，然后我当下有一次就是妈妈开始去挑水，我们走很久，然后开始煮饭杀鸡拔毛，然后煮炖，然后一些所有的繁琐的工全部完成之后，桌子搬出来，椅子放好，餐桌摆好，结果太太是第一个拿水到先生的那边，然后倒水给他洗手给他肥皂，之后再把它擦干，再端一盘放在男生手上，然后开始服务我们其他所有人，然后他自己是坐在厨房吃饭。当下我就觉得我很生气，然后我基本说，那到底算什么男人，怎么可以这样。我们那一群的台湾的男性的志工，他们就觉得，哦，我怎么这么生气。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好像很不好意思当成男人坐在那边这样子。对，
像你们的爱女孩计划，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到东非去教他们缝纫的技术，哦，就是缝布卫生棉。那这个缝布卫生棉是你在台湾自己先学起来是不是？
对，在台湾是真的就是一针一线，然后不小心一直扎到手指头流血的过程中学会的。对，在我们这个比较年轻一代，大家基本上没有相关的技能，所以当我知道布卫生棉是真的可以解决当地妇女的问题的时候，就坐下来开始学怎么缝。第一个当然是不能看啦，那个成品实在是不能用，但是到现在可以制作出，然后甚至是到当地做教学，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对，那也没想到就这样一针一线真的就串起台湾跟非洲这一条关系，然后让当地的妇女真的有这样的技能，然后让他们不管是分享给自己的女儿自己的邻居，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永续性的活动。
教导他们做布卫生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现象？
是比较意外的，就是带了布给他们，也画了我们卫生棉的形状要他们剪下来，就发现他们连剪刀都不会拿。所以我发现，哦，好好好，那你们先放下布，来，剪刀长这个样子，那你们的手，左撇子左撇子，右撇子右撇子，那要怎样握？因为我们的剪刀是有大拇指跟，所以你要放对边，不然会很难
剪。大拇指跟食指，
对，因为有些人会把四根手指头插到那个大拇指那个洞，然后很难去操控。所以我们发现，哇，先不要谈缝纫好了，我先来谈论怎么剪布，这是比较意外的事情。
谈到说为什么卫生棉对于东非赤贫地区的妇女是这么样的重要，其实跟他们当生理期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卫生棉，甚至会使一些的女孩子她们是被迫要辍学。那卫生棉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奢侈品，
算是奢侈品，因为父亲是金钱的拥有者，那他们不知道这个卫生棉事实上是对女性非常重要的。那他会觉得，我与其把这个东西给你拿去买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我还不如先把我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喂饱， 所以父亲常常得在晚餐跟卫生棉之间做抉择。那这件事情看似很难，但对父亲来说很容易。那女孩如果没有卫生棉不能上学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没有了解之间的关系，我想说没卫生棉跟上学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就后来发现，哦，你没有卫生棉，你那一个礼拜你怎么可能去学校坐在课堂开始学习，你一定是会担心啊它漏出来啊什么样，所以基本上女孩就会待在家里。那久而久之，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过去，真的有很多十个女孩里面有一个女孩就因为没有卫生棉而辍学。那这件事情也是联合国近年来积极希望可以改善的一个问题。那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有超过 80% 的女性都有面临相对的问题。
嗯，
对。
是，你们现在在东非有几个教学地点呢？
触及的国家有三个，会有种子老师在各个村庄做工作坊，每个月每一周每一天定期的出去。像我们现在在对话过程中就有种子老师在肯亚的树下教女孩缝卫生棉。
是，你刚刚说有三个国家，就是肯亚、施瓦蒂尼
跟乌干达。
跟乌干达，哇，好棒哦，这个教学计划何等的重要，这个用得好的话就改变一个女孩的一生。
嗯，这是真的。
像你们来参加学习这个缝布卫生棉呢，年龄层大概都是几岁到几岁？
从九岁到八十岁的都有，那这是不分年纪，然后也不分性别，
所以也有非洲爸爸来参加。
对，这应该说我们从来没想过的，因为这个话题一直在非洲是一个禁忌话题，讲到女性讲到月经，男人就会自动离开，女人也会推他们离开。但是当我发现，诶，为什么这个村庄父亲来学了？那父亲说，我们家都是女儿，如果我学会我可以省多少钱啊。当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在当地男性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教学的对象。
去到非洲之后回到台湾啊，有这么多的体会跟学习，你后来怎么决定你要把这件事情变成是你的职业啊，变成是你的工作？
应该说我们做这些相关的计划，你在台湾一定有一定的文件需要做处理。那回来的时候，我一开始都觉得好，我做的就是一次性的计划，就没想到回来之后民众一直打电话 email 啦，然后脸书，他们开始询问说，他可不可以加入，他上次太晚了没加入。我觉得有一大部分也是因为看到，哦，原来大家这么有爱心，那或许我当个传递者，我把这个角色做好，那非洲女孩就因此而受惠，那为什么不做呢？反正趁年轻试试看，就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样子。
你现在在救鞋救命当中工作几年了？
从大学到现在三年半了。
三年半，
对。
但是你从原本的志工变成了现在他们的所谓的同工好了，同就是同心同行的这个同工齁。
嗯。
然后在爱女孩计划当中，你担任的角色是执行总监。那当你把这件事情当做工作的时候，你身旁的亲友们怎么看待？
在一开始他们觉得，哦，这就是年轻人，让他玩个一年吧，两年他应该就差不多了。那后来他们发现，诶，到了第三年了，好像真的很认真在玩真的，然后也不是像大家所谓的打工啦、做志工这样子，开始有比较完整的一个过程，就真的是像一份工作这样子。所以他们从本来是一直以嘲讽式问说，诶，什么时候才要找真的工作这样的问话，到现在说，诶，那你现在你明年的计划是什么，那现在在非洲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转变，我觉得真的还蛮开心的。对，因为一开始大家会一直，也不是说否认，他们只是不了解，所以他们的问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嗯，
对。
学校的老师觉得说你应该要去外商公司啊，大公司什么的啊，企业啊。
对，
所以当你回到学校做分享的时候怎么看待？
有学校有在不同场合有邀请我们。
嗯，
那事实上我自己因为也有认识一些还在学的学生，现在那他们有说，哦， 你们的故事学校超爱分享，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有听到，他们就说相信你自己，然后在我们学校用的资源，你绝对有办法闯出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做不一样的事情来回馈这个社会。
所以对于说有一些年轻人呢、啊、想说诶我在读书求学的阶段虽然课业很忙碌，但是如果我能够有一些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海外的志工服务队，你怎么样回应这件事？
觉得很好啊，因为你一定得自己看看才会知道哦，原来你欠缺的是什么，你需要为下一次做更长远的计划的时候你需要增加什么，就不会像我当初还带着电脑去非洲想说我要用电脑然后转投影幕去教学，或者是以自己的想法哦，当地人就应该听我说话，转变成我们应该听当地人说话，然后去了解他们真的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所以我觉得参加各种方式的志工都是让自己的眼界再宽一点的方式，所以我真的还蛮赞同的。
嗯，是，而且总觉得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那种心啊跟我们的爱我觉得是会扩大的，而且会有更多不同的一个感受。我想到我们在原彩飞扬的节目啊，怡婷呢在刚开始的时候谈到基督信仰当中其实非常吸引你的是上帝的爱，所以这样的一份爱是不是也帮助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爱这些当地的妇女？
是，在当地我们本来只是透过一个布的卫生棉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发现诶，原来这个卫生棉它比我想象带来的感染跟渲染更大，这让我有时间跟这些女孩分享，让我有时间跟女孩分享说他们的价值，他们是多么重要的。那当下我觉得我可能只是一个过客，但是后来听老师跟我分享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过会有人飞这么远到他的这个村庄到这个学校跟他分享，那我们做的这些举动对这个女孩的人生是非常意义重大的，因为他们会从此相信我是被爱的，因为这些人愿意飞这么远来爱我这个我可能从来不知道我自己有多重要的人。所以我真的也很感谢神有让我这样子的经历可以跟这些女孩分享，然后真的是透过神刚刚讲的很伟大的爱来分享这些小小的爱在每个女孩身上。
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还要请怡婷哦来分享一段话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啊、在面对人生未来的方向都觉得很茫然无措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或者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你会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一句话倒是还比较难解释、对，我就是会用一个故事，那它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在圣经里面简单的讲是有个小男孩在上帝问说有没有人有食物的时候，他就说诶，我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不知道你够不够用，但事实上当下是在座7000人都要吃这个食物，但是小男孩没有觉得担心，他就说诶，我有你可以用，所以神就透过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7000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适合来鼓励大家，是因为你会常常认为自己拥有的不够多，你会害怕你给出去那你自己就没了，但是在我这过去的3年半之后，我发现你给出去你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更多，然后你这个小东西被神运用之后，它事实上是影响很大很多的人，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从我一开始缝很丑的那一片卫生棉，到现在有4万多位女孩因为我们有这个计划而受益，就这个过程中真的就是像那个小男孩有那样的信心，那我也真的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信心，然后让神来使用你那微小的爱心。
或许我们会忧虑自己的未来人生啊，到底是哪一个方向，或者忧虑我们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我们的立足点到底在哪，可是我觉得从怡婷的分享里面真的是勉励我们不要忘了每一个人其实上帝都放了一些财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
而这些财宝我们都可以分享出去，而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就会找到那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后也看见自己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今天很谢谢怡婷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你。
谢谢谢谢。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分享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非常的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在这一个钟头宝贵的时间里面，我和你分享的是杨怡婷的生命故事。这个女孩毕业之后呢，从事的工作跌破大家的眼镜，很多人以为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她应该是要走进外商公司，不料他不是走进外商公司，他是走进了非洲，走进了非洲当地妇女孩子的身旁，把神的爱带给了他们。透过了救鞋救命爱女孩计划，透过了缝布卫生棉帮助当地的妇女，以至于他们在职场上面，他们在生活可以获得改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怡婷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生命所带来的影响力，她很感谢上帝对她的这一段特别的带领。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对于你的人生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计划，或者你感到很茫然无措，你不知道你的定位在哪。但是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要在凡事上认定你，这个你是指上帝。这个经文后面呢，他就说你必指引我的路。所以我也相信，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带领你前方的道路。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怡婷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她的故事 CD。我也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透过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参加。好，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音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今天特别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 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